蔡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拜、赞美和感恩，感谢你，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典使我们敬畏，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里面真的是有从神那里来的力量，深知道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有上帝的眷顾，有上帝的扶持，你一定要带领我们进入那荣耀之地，你为我们所已经预备的。主，巴不得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让我们的灵与你相连，让我们的眼真是打开，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荣耀。主啊，你自己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行走这一生的道路的时候，无论有什么的危险网络，我们心中深知道你必要带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天家。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的我们的主日学哈，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堂课了，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说但以理书，我是把它分成三段哈。第一段是讲到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贝鲁，那个时候呢也是外邦人掌权或者说德权管辖犹太人的开始。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以色列人把犹太人掳去，从此不管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太国就这样子消亡了哈，就这个国不再存在了，人还在那里哈，人民还在，但这个国已经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了。然后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我们看见上帝就启示外邦人掌权时代那个整个帝国的兴衰更退，以及最后基督掌权的国度，那个这个是第二章到第七章。那其实呢，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哦 ，OK， 这个第二章你就可以看见但以理呢，看见那个大的那个像哈，那个一个巨人那个像。那在这里呢，但以理也给尼布甲尼撒讲了，那这个像其实就代表有四个国哈要出来，四个国。那后来到第七章的时候，那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他又看见那个有四个兽哈，四个兽。所以呢，在这个在二章到七章呢，都还是看见但以理其实讲到同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掌权时代。那所以呢，他都是用亚兰文写的。那到第三段的时候呢，我是从第八章到十二章，就是到今天要讲完的最后，是又是用回了希伯来语。那在这一章，他讲到神向以色列人预先指出末时七年要出现的那个兽和兽国，其实就是指到敌基督那个国度对全地的破坏，不仅仅是对以色列国，乃是对全球的一个破坏哈。但是感谢上帝的是，属神的人将来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哈，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和保证。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就第八章。那这个是第七章。第七章你看见在那个十个脚，就是如果是相应于这个大象呢，就是在那个十个脚趾的那个地方呢，就长出一个脚来。那这个呢，在第二章没有看到，但在这里呢，但以理已经看见了。但以理已经看见，这个是那个石头砸那个脚的那一部分呢，其实就讲了基督的国度。那到第七章、第八章呢，但以理就看见是四个就是波斯、希腊哈，他征战，然后有四个角，四个角里面又长出一个小角，所以可见的哈，可以这样讲，在第七章我们看见的那个角，在第八章我们看见那个角呢是出于哪里？你看见吗？第八章我们就讲了那个角是出于那个四国，就是希腊帝国的那个四国，所以是出于哪里？那第九章我们就看见它要出于何时？ 第七章我们看见那个脚，第八章看见那个脚是出于何地，第九章我们看见那个脚出于何时。那在这个在第九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借着天使启示但以理有七十个期。那这七十个期呢，是分成六十九个期和最后一个期。那六十九个期我们看见十字架，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那最后一个期是教会时代的末了，也是整个世界快到末了的时候，最后一个七年呢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第一次再来，第二次再来。那这两次的再来要成就的事情耶稣第一次来是借着十字架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然后第二次再来要引进永义，封住异象预言，高至圣者，至圣所，或者是，所以呢，在这个是两次哈。然后我们接着看，那最后那个期的安排，我们说，他的七年不是我们说的一年365天，按照以色列的先知年，他是一年是360天，所以呢，七年是2520天。然后他是在一期之内要与那个敌基督要来坚定盟约，一期之内，然后一期之半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使祭他必使祭事与贡献止息，这个都在第九章启示的。然后呢，这个是如飞而来，是很快的哈，就讲到这个。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政局啊，现在一个人要出来都是很快的。你像 Trump 还没搞清楚他怎么回事，他就做总统了。从那个奥巴马也是这样，是不是？现在的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统，你看他出来就是很快哈，如飞而来，到时候你都还没反应过来，这个人就已经出来了。那这个一期之半呢，我把他带第九章就讲到说，那个是2300天，2300天如果是2520天减去2300天，应该是在一期之半的那个。Anyway， 反正你看那个图哈，我待会儿还会讲到这个。那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者的身上这个就是到七年的最后的那个时候这个行毁坏的人呢，一定要毁灭，一定会被毁灭。那好，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九章，第十章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翻到第十章，第十章上一次我们讲到说是在波斯王和塞鲁士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那这个事是真的，是指着什么呢？指着大征战。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如果你上次的你的那个你的讲义拿来，或者说你就用这次的讲义，你也可以看见指着大征战。那这个大征战呢，在先知跟但以理讲话的地方，你就看见他一共讲了三次的大征战。第一次呢，就是希腊波斯之间的征战，那个是在11章的2节到4节哈。那这里呢就讲到那个波斯呢还有三个王兴起，第四个王要攻击希腊国，那个其实就是指到亚哈水努王，他要来攻击希腊国，这是这个是波西之间的征战战争。然后呢，波西国呢有一个希腊国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那这个王其实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的国要分裂破裂为四，这个就是讲的希腊国要一分为四，这个都是我们上次讲过的，现在只是 review。 这是第一次的希腊和波斯之间的征战。所以呢，那个天使讲到说他说这个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所以第一次的征战在天使对但以理讲话的时候呢，还是预言，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已经看见是历史了，这个历史是完全的应验了。然后第二次的征战就是南北之战。南北之战呢是这样的，这个国家就是希腊国分成四个国家，四个国家他说的所谓的南北呢，是指以色列的南方 那就是埃及，北方是指到叙利亚哈。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是，那这个南北之争，上次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讲这个，我这次不再讲了哈。那这个南北之争最后的就引到了安提阿古四世，他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将来那个敌基督的一个预表。那这个是特别把安提阿古四世把它拿出来讲，那这个我也不再读了哈，上次我们有讲过，这个都是复习。然后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做的一些事情，是敌基督的预表，因为将来敌基督做的事情跟他是很 similar， 只是那个范围更大、更恶劣哈。然后呢，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以后就带出来一个以色列人现在都有的一个节日，就是光明节或者叫修殿节，这都是我们上次讲的。好，那今天我们要看见第三次的就是末时大战。那我们翻到我们的圣经11章的36节，我们上次讲到35节，那今天我们开始要讲36节。他这里讲到这个王哈，他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好，这个王如果在历史上去看，一直没有，但是我们看，我把这个哈，这样子就是这个36节对这个王的描述，我把它这样写出来，你就看得更清楚一点。他说他任意而行，他自高自大，然后呢，他用奇异的话攻击，然后那个万神之神就是上帝，然后他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那这个我把它这样写了以后呢，你就去再跟我们7章的那个小角。8章的小角，你来比一下，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跟这个很就是同一位同一个。你看第四兽的那个小角，他是讲到说那个这个呢是天使对但以理的一个解释哈，但以理看见异象，然后呢天使就来给他解释啊，这个是天使的解释。那他说那个第四国哈，就是有十角就是十王，这个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们再去猜，都是圣经里讲的话。那又兴一王制服三王，那这个角，那七章的那个小角是一个王，讲得很清楚。那四国末时也要有一个王起来，所以也是一个王，那四角里面的那个小角也是一个王。你看见这个小角跟那个小角其实是讲的同一个。然后呢，他像在第七章的那个小角呢，那个王呢，他像自高者说夸大的话。然后这边的这个呢，他也是讲的他自高自大，然后攻击万军之君。然后到下面讲的说他折磨圣民，改变节期，律法，圣民要交付他手3年半。然后他这里讲到说他的权柄很大，任意而行，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所以你看见7章的那个角，8章的那个角，跟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王是不是同一个？我们可以 agree 哈，是同一个。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那这个王哈，就这个王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要讲的那个罪人，你看也是很相像的。他说那日子以前有离教，那个日子就是讲到主在来之前那个日子哈，那个下一季我们就要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就看见那个日子以前有离道反教的事，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啊，显露出来，他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所以这个大罪人跟那个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讲到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一位，这个王。 OK， 那跟启示录等到圣经到最后的时候，要把整个启示出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一个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王是不是很相像？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注意是海中哈。然后呢，他是我不读那么多，他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是多少天？1200 1260天，然后是3年半哈，这个是42个月，然后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所以还是这个兽，他开口说亵渎的话，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而且要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讲到这个兽所行的范围，再不是当年那个那一点点的地方，它是整个地上的哈各族，我们现在到现在哈啊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是什么意思？就是全球的范围哈，全球的范围。好，我们到这里就看见了这个王应该就是指到这那个，如果放在一起看，你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啊、这个王跟上面35节以前所启示出来的那个都不一样。那这个王是指到将来的那个王哈，将来的那个敌基督要出来的。要出来的。好，我们接着再看啊，37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这里又讲到一位，这个的他是不是指到36节的那个王呢？你知道哈，在圣经的里面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他是有那个他是有那个，所以就是有一个有个 gap， 有一个 gap， 所以这个的王这个的他37节的这个他，我自己看应该不是36章的那个王，不36节的那个王，这个他，因为在这个王的里面，你没有看见他讲到说跟那个神有什么关系。这个人就是这个王哈，这个敌基督就是自高自大，就是很有能力可以来打仗的这种的一个王。那到37节这里呢，你就看见这个人呢一直都是跟什么什么神有关系，所以可见的这个人呢是什么，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宗教方面的那这一个人是谁呢？在这里呢你没有办法你在这里哈，你好像分辨不出来。但是当你看见整个圣经的时候，这里有一点点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他讲到说他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列祖的神就是指到这个人的列祖，对不对？讲到这个人的列祖，那也不顾妇女的神。我们知道哈，很多解经家就讲到说，不顾妇女的神，大概就是指到，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说。那个这个也是以西结在一个异象的里面被领到那个耶和华的殿，那个时候耶和华的殿其实已经被那个时候就是在以西结的时候其实已经被尼布甲尼撒毁坏了。那但是呢以西结在那个时候看见异象，就看见有妇女坐在殿的外面为达摩斯哭泣。这个达摩斯其实就是巴比伦异教的一个神叫亚瑟拉的那个儿子叫达摩斯，所以其实就是异教的神。可见的这个人哈，他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异教的神，可以这样子讲哈，他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异教的神，什么神他都不顾。然后呢他怎么样呢？还有一节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靠外邦神的帮助。你知道以色列人这本书但以理书是以色列人写的，在以色列的观念的里面只有什么犹太人外邦人，他就是两种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哈，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就两种人。那讲到这个人呢，他靠外邦神的帮助，就暗示我们这个人应该是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就是 imply 哈，这个人不是一个外邦人，他其实应该是以色列或者说以色列一族的人。那这个人呢，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你知道当神的启示整个打开的时候呢，先知看的就更加清楚了。所以在同是13章在前面一部分，我们看见那个约翰 他看见海中上来一个兽，但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启示录十三章的下一半部分呢，他看见什么？从地中上来一个兽。我们说在海中就是指到全地的人，就那个我们说有的时候指海，当然是指地中海，或者也可以指那个海是指到人山人海，就指到这个外那个。地上其他的其他就是全地的人，就是人海哈，就从海中上来，就是不一定从以色列人中间上来，但这个时候呢从地中上来，通常讲到地就是指到以色列地哈，所以你看呢，这个时候呢是从以色列国出来的一个，它呢很有特点的是什么呢？两脚好像羊羔，但是呢他讲话却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所以那一个兽跟这一个兽是合而为一的，你知道吗？所有的权柄他都那个，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就是这一个叫全地的人拜那个头一个兽，就是刚刚从海中上来的那个兽，我们刚刚也看见那个海中上来的兽就应该是第一基督，就应该是第一基督。然后这个所以你看见哈，这一个兽，这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却是什么呢？叫他做一个像，叫地上的人都来拜他。所以这个兽呢反而是什么？跟一些的那个宗教什么东西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我希望不要把大家 confuse 哈。那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跟他的门徒这样讲哈，他说那时，当然就知道末时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他说因为什么？假基督，还有呢假先知。所以可见得我刚刚讲到的两位，一个呢是假基督，还有一个呢从地中上来那个兽呢假先知。好，他这两个呢是两个，但是他们是合一的，是做同一件事的，或者说可以这样讲，是那个龙，就是那个魔鬼撒旦把权柄给假基督，给假先知。所以他们其实是也是三一合一，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讲清楚哈。那个，所以呢，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假基督、假先知。耶稣特别在这里讲，看呐，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他将来有人说哈，基督在那里，就你们都不要信。你一定要看见什么呢？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要看见人子是怎么样，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个时候你要相信那位驾云降临的那位是耶稣基督，不是这里是基督那里是基督，那个都不是。这个一定要记住，弟兄姐妹，你在这里上了课哈，将来如果有一天你碰见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不是在那里也不是在这里，他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一位才是我们等候盼望他第二次来的耶稣基督。那个你知道在现在哈，伊斯兰教末世论相信他在末世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名叫马赫迪的人，他是伊斯兰所期待的麦西哈，那其实就是用他们的阿拉伯语叫麦西哈，其实如果是用希伯来话就是弥赛亚哈，弥赛亚。他这个麦西哈呢，他被称为受到指引的人或时代的主。这位马赫迪极聪明、智慧、荣耀、能力、权柄与一生是他们所相信的。他来自穆罕默德家族，是领导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他要征服以色列并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伊斯兰教的目标是什么呢？称霸全球，建立政治、军事、宗教一体化的帝国。所以你看见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野心哈，那你还不奇怪？那第二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呢？他说伊斯兰教末世论还相信耶稣，他那个古兰经称他为儿萨，耶稣先知会再临。 注意哈，耶稣先知会再临。你说哦，伊斯兰教也信耶稣啊？他所信的耶稣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圣经所启示的。他们伊斯兰教所说的耶稣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虽然他们用了这个名字。那他说这位先知在临的时候呢，他会作为马赫迪的下属，跟随马赫迪，他能行其神迹奇事，带并向基督徒说新约圣经是错误的，所以就带领并且带领穆斯林屠杀犹太人和不归向伊斯兰的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可能要基督徒就要受逼迫。那所受的逼迫其实是从伊斯兰教的那个来的。所以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伊斯兰教的朋友，他要来信耶稣的话，他容易不容易？他真的是有杀头的危险，不仅仅是说那个国家政府要杀他，他家里的人都逼迫他，会把他毒死的，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说他们所信的耶稣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在圣经里边所启示的耶稣。那你看这个你看那个约翰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认敌基督他说如果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敌基督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认耶稣是基督，基督其实就是希腊语的救世主的意思。如果不认耶稣是救世主，这就是敌基督的。实际上伊斯兰教他们认耶稣是先知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不认耶稣是基督，这就是敌基督的。然后那个他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不认耶稣就是敌基督者的灵。然后到约翰二书他这里讲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如果你这样子来看，你可以看见伊斯兰教所说的那个的耶稣是先知跟这个敌基督者这个灵这个敌基督的是不是很 match。是，其实我们是可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敌基督的。好，我不知道到这里还有那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如果你现在不讲或者到那个，那我在讲他，我说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以色列人，对不对？那其实呢，在创世纪49章已经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你看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逼狱的事告诉你们。在那个里面他就讲到犹大犹大支派将来要怎么样，要成为那个两腿之间有那个平安的龟什么的那个其实就讲的犹大支派要出那个弥赛亚。那这个但支派呢却讲这样讲，他说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在这里最后18节这个雅各在这里讲了这个以后，特别发出一个感慨说，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如果这个人是以色列人的话，非常可能的是出于但支派，非常可能的出于但支派。那个再回过来讲这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你知道这张图是哪里吗？就说现在伊斯兰教是在各个地方都在蓬勃发展，你知不知道？你知道这张图是在哪里吗？我们知道欧洲因为到处那个，其实20世纪大战以后，欧洲就需要人力，所以大量的劳动力就是从阿拉伯世界，从那个中东地区就去到欧洲，所以欧洲现在很多的人是伊斯兰教徒然后在美洲，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见很多的伊斯兰的那个穆斯林来到这里。你知道这张图是哪里吗？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这里不，这个不是在那个，这个就在上海， 就有这样的那个我在那个一个网站上看到，我说哇，上海也有这么多的人哈，这样子的，所以你很难很难那个。那他那个我记得有几位姐妹发出一些的文章出来，我特别会注意。但是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哈，穆斯林他们也是上帝所造的，他们是上帝所造的，那回教徒也是上帝所爱的，所以他们所信仰的不对，但是这个人还是上帝所爱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为什么中国的教会就很有负担，要从我们中国有宣教士要从那个阿拉伯世界过去，要来带领回教徒归向主哈，那这个当然是非常艰巨，但是也不是不可能。我记得大概几个月前，我向大家发了一个 video， 就是特别是我们姐妹会，就讲到一个人，他是回教徒，后来信主，信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所以神也在回教徒中哈，伊斯兰穆斯林的里面做许多的工作。好，我们就回来再回来看哈，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位的敌基督哈，这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其实在这里但以理先知哈已经告诉我们了。好，我们看这个呢，是讲到那个末时的那个王哈。那到四十节开始就讲到末时的一个大战，末时的一个大战。他说到末时，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如果说是南方王呢，可能还是在以色列的南方。我们知道以色列，如果你看地图，以色列的南方呢还是埃及哈。那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mind 哈不能再放到从前了，要放到现在。然后那个因为现在真的是末时的时候了，所以你的 mind 要放到现在。南方王不再是埃及一个国家，你要想到整个，你知道埃及是哪一个叫什么联盟的一个 head of 的联盟的一个国家吗？埃及是阿拉伯联盟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国家哈。然后呢他说北方王要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就是说来攻击这个敌基督。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敌基督还没有显露出来他是敌基督，所以呢南方王北方王都来打他，其实是没有，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对打的。那我把这张地图再次给大家看哈，那这个其实就是全世界的地图了，那就是我们地球是这个圆的嘛，它是把它展开来哈，你就看见这是北美哈，南美，这个其实就是亚洲、非洲哈，这个太平洋，那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当然你看不清楚，如果你看这个，如果我把这一点点把它放大哈，放大你就可以看得到。这看得清楚吗？不清楚哈。那放大的话，你看见哈，在哪里？这里是以色列哈，这里以色列的正北方，你知道这是哪里？莫斯科，正北方就是莫斯科。为什么这样讲呢？在那个，所以呢，那个北方的王哈，北方的王不再是当时的时候的叙利亚王了，乃是一个整个大的一个北方王。那个北方王，我们看这张地图，看那张地图你就看见，正北方其实就是莫斯科，就是现在的俄国。好，俄国，那个这件事情，以西结书已经告诉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格地的哥哥，哥哥是谁呢？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罗斯就是 Russia， 就是俄国，Russia 是一个那个哈，然后米色就是莫斯科，土巴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我们说罗斯。米色土巴现在正好就是现在的俄国的版图。那他说上帝说哈，我用钩子要把你勾过来，那你要成为大队，还而且要带着波斯人，波斯人其实现在的伊朗，古时人，古时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哈，那一地，那个福人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就是在非洲的北边哈，就是靠的埃及的利比亚，他说各拿盾牌，头上戴盔，还有哥灭人和那个陀加马族也都随着这个北方王。哥灭人其实就是现在的 我看这张地图哈，割灭人哈，我把那个我去查过哈，其实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就这个是黑海，这个是里海，就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下面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现在土耳其跟西亚这一块的地方，这个是叫这个是割灭人，这边是陀加马人啊，我是有去查过，然后这些人呢要跟着这个俄国。你知道这个我这里呢不能够讲得很详细，只是提出来跟大家讲一点点啊，讲一点点就是这那个，那你知道那个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是这一次呢，他说我把以色列地的谷啊，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那这个哥哥就一定打败仗了，一定打败仗，那使经过的人呢到这里留步，在那里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十二节，以色列家的人用7个月来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然后在约珥书也讲到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这两件事情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约珥书讲到的第二章讲到那次大战，跟以西结书这里38、39所讲到的这次大战是同一次大战，同一次大战。那这个其实就是哥格的入侵哈，哥格就是 Russia 带着伊朗，带着这个利比亚，带着苏丹埃塞俄比亚，还有这边土耳其这边哈，一起来攻击。那当然这一次他们是打败仗了啊，那个哥格败了，哥格败了，因为以色列要埋他们埋7个月，可见的有多少人啊，多少人死亡。那个在当你到启示录展开来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哈，那是很大的一个战争。那我们现在就来看那个这个俄国。俄国开始，俄国其实有这个国家并不是很长，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在莫斯科一个公国，然后成了一个大公国，然后成了一个俄罗斯沙皇国，然后成了一个俄罗斯帝国。到十月革命，就是1917年就开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就成立就有了一个苏维埃，那个字怎么讲我都不记得，它叫苏联呐、啊，苏联就是苏维埃联邦，是不是啊？联邦那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它那个范围呢，那个苏联包括的范围就是现在他们的俄国，再包括了东欧很多的国家，然后还包括西亚很多的国家，你去看很多哈。那但是那些国家并不是上帝要带领他们来攻击以色列的，所以呢91年就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12月25号那个苏联突然解体了，就现在就成了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现在的国土正好就是莫斯科 Russia 跟图巴就西伯利亚，还是在待在俄罗斯联邦的里面。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国家，就是伊朗啊，因为我在那个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呢，就是在我看的一本书比较旧一点，1970几年，那个是当然是一个牧师写的，他就说哈，他说现在呢，伊朗跟美国跟得很近，他说将来啊，伊朗一定会跟美国断交，要去跟苏联的。那个时候1970几年他写的书哈，你看妙不妙？那他就说伊朗哈，1978年1月就发生了反伊朗君主的一个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然后到8月。那个罢工呢就瘫痪了整个国家，到1979年1月就是1年的时间，这个那个伊朗王国王就被迫流亡海外，并没有打得不得了，就是示威，然后2个星期后他在那个就是这个国王流亡以后呢，2个星期以后呢在外流亡了15年的这个霍梅尼就回到了德黑兰，这个都是发生在现在的事情哈。那全国公投以后呢，马上1979年4月1号，你看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伊斯兰共和国，你知道现在 ISIS 就是什么伊斯兰，他就是要以伊斯兰为他伊斯兰教为他的国教啊，就要这样子那个，然后呢，这个就伊斯兰的 共和国，有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等等的哈。那那个你知道吗，他们都说哈，他说这一次异乎寻常的革命呢，使全世界都感到错愕，他的发生哈，他说没有那些引起革命的惯常因素，没有，那更倾向于其实就是价值观，比方说西方的那个，你知道那个国王，就是伊朗的国王，其实他是比较世俗化的，比较世俗化的，所以呢，就有人就起来造反。很快的，他说革命很快就使国家发生了彻底的转变，那亲美的这一个政权就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就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那这个共和国这个成立以后，没有多久，80年，伊朗就跟美国断交，而且这一次事件以后呢，中东跟穆斯林世界，那整个的那个世界，伊朗伊斯兰革命呢，都触发了一个巨大的热忱，就看见这些人对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热忱呢，就很，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哈，上帝那个在末世要来就是他预言的那些事情，就把那个世界的舞台都已经摆设好了，所以你现在来看的话，你就真的知道那个末世真的是末时，不是末世，末世是耶稣基督降生就已经是末世了哈。那个末时就是这么快了哈，就是这么快。那我在这里讲到这个北方王、南方王哈，真的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讲，要不然讲不完哈。那他那个这个呢，我相信是在那个7年的刚开始的时候。那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再看那个图。那他这里讲哈，他说右臂进入那荣美之地，就是敌基督要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家被请赴，但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手。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哈，看得清楚吗？这是亚门人、摩亚人、以东人，这个现在正是哪一个国家？约旦。我们这次去了约旦，那个导游讲，他说我们国家很稳定，不像其他的什么叙利亚呀，不像埃及啊，他说我们国家是这个中东一个稳定的一个核心，他说我们非常的安定。我说对，因为上帝早已经预言了。是安定，你一定安定到最后，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地方不会那个。有的时候我就想哈，这个其实是很妙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那个约旦哈，约旦跟以色列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约旦河，就是他们的国界。你知道约旦河有多窄吗？没有多少哎。我们到约旦河看那个就是约翰给耶稣受洗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很多人在受洗，就隔了一条那边呢，也有很多人，就是在约旦那个地方也有很多人受洗，就那么小的一条河就成为了这个国界，然后呢，就是这条国界就可以让约旦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危害，就可以脱离这次战争。我觉得哇，其实你别看哈，一个小小的国界其实是很 powerful 的，很 powerful 哈，就是可以来保护哈，来保护。那我继续看下去哈。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好，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到了3年半后面的时间了。他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所以这个时候埃及，然后埃及人的财宝也被他那个把握，然后利比亚古时人都必跟从他。我们刚刚看见利比亚古时人本来是跟着北方王的，对不对？现在也跟着这个了，也跟着这个，所以他已经把这些都征服了。第44节，但从东方和北方有消息来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这个真的是多人哈，真的是一个大的毁灭。那这里几个字哈，你看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哈，他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其实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哈，河水就干了，要给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们知道日出之地就是东方，谁在东方？中国。你知道中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一带一路， 你继续看那个地图哈，一带一路能够打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能够把中国多少的那个人员军队可以运到那边去，他们不知道圣经哈，他们不会读，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成就。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基督在我们三谷基督朋友那里边发了一篇文章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哈，你去看。好，然后呢他就说看见那个将来哈普天下的众王都到那边去，那里就是最后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就是这里有要将多人杀灭尽尽哈。哈米吉多顿大战其实是会用到核武器，会用到核武器。那约珥书那里就第三章就讲到这件事情，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哈，就不再是北方王南方王了，而是整个地球上的人呢都要带到约沙法谷。那其实约沙法谷你去看跟哈米吉米吉多，我们这次也去了米吉多哈，米吉多跟约沙法谷是在同一个平行线上，你要去看地图的话。然后撒加利亚书这样子讲到，那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剪除而死，三分之二，那现在人有多少？整个地球上的人是70-80亿，三分之二的人要死多少亿哈？他说还要使三分之一的人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啊。撒加利亚书14:12讲说，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灾哈。怎么样灾呢？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你看见这句话，你觉得这是什么武器能够使人这么站立的时候就烂了？是什么核武器？不要说我们就是从不读圣经的，我把这句话读给他听，他说诶，这个其实就是核武器哈，这个就是核武器。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这句话放到那个核武器发明之前，核武器1948年是不是那个美国在日本用了一次，对不对？四五年用了一次，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之前，就是30年代什么时候，这个核武器还没出来的时候，读这句话你明白这句圣经吗？你不能明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你一读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好，我们他讲到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那这里就讲到那个敌基督啊，他是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之间。我们知道荣美的圣山其实就是指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这一个敌基督已经进驻在犹大地，在那里有他的总指挥部啊，指挥那个这一次的大战啊。好，这个我想说不去很详细的看，你要看其实也将来总归哈，将来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知道哦，上帝早都告诉我们了，哦，上帝早都告诉我们了，不会有差错的。好，我们继续看那个，12章。十二章这个还继续是天使讲话哈，其实大家要注意哈，从哪里啊？从那个从十章开始，一直都是天使在讲啊，都是天使在跟但以理讲哈，但以理只是跟天使有一些些对话而已。好，到第十二章这里还是天使在讲，他说那时就是指到接到的哈，以前没有分章分段的哈，是连下来的。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哈，这个就要一点一点的来看。在这里就讲到那个天使就把末时的一些的事情跟但以理来讲。他说哈，你的国家呀，从有国以来一直到这个时候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那这个是那个上次我也跟大家看过一些的经文，就是讲到那个他说这个是雅各遭难的日子哈，雅各遭难的日子实在是那个，你知道以色列人遭受过 很多的灾难，对不对？啊，从他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把他毁灭，然后到罗马帝国把他们赶到外各国去，但是没有一次是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哈，一个灾难，以至于那个米迦勒天使哈，天使长米迦勒都要站出来哈，要来 interfere 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他在讲到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大战结束以后，上帝有审判哈，睡在尘埃中有多人复醒。那我看的这一句哈，其实我心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你知道那个我们人类自从夏娃，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进入死亡以后，在只有上帝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人还有复活还有复醒的时候，其他的我就说在那个这个时代，在从以色列的那个就是他们怎么讲，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就是我讲概论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主前八世纪到主前四世纪那一段时间，各国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有什么哲学，有什么很多很多的理论哈，但是只有神借着以色列的先知启示出来，我们人还有复活的一天，还有盼望哈，还有盼望。那个只有以赛亚书讲到这一个，然后就是这个但以理书带给我们人类哈有一个盼望，说哦，原来我们要复活，否则人在这个地球上活着，你有什么盼望？在亚当里的人就是在死亡里面哈，是完全没有盼望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人，其实是有的。当然，这个的盼望要让我们非常清楚明白，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他受死，他复活，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成就，一定成就。好，然后他说，智慧人必发光，那是讲的将来哈，那就真的进入永恒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将来在永恒的里面，你会看见一些人是发光的，真的是发光的。你知道这些发光的人是不是说，哎，那个时候就突然发光？你现在在教会里边哈，跟弟兄姐妹啊，比方说有些 conversation， 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人是发光的？哇哇，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哇，他说出来的言语，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真是属神的人，他是发光，他是智慧人，发光的。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信主以后，他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他的罪，他是一个白的，但是不一定发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发光不是说这个人死了以后才发光，乃是说你今生有没有发光，你今生发光，将来永恒里边就发光。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如果你这个光没有出来，你就没有发光，你没有发光，将来在永恒里边你也别想发光。所以死亡并不能改变什么，你今生发光，将来经过死亡还是发光，就是这样哈。所以在将来在永恒的里面哈，智慧人发光，然后使多人归义的发光如星。所以今生哈，如果你好好传福音，其实就已经把你的光怎么样，把你的光表明出来了啊。继续看他说哈，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末时有什么那个呢？他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末时有一个 sign， 那个 sign 就是什么？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增长。我问大家哈，我们都是出生在哪里的？我们都是中国。现在你坐在哪里？坐在美国，你知道吗？这其实就是你坐在这里，其实就是什么？末时的一个 sign， 你知道吗？你知道在我们的父辈的时候，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全世界跑的？现在20年过去，我出国的时候其实是出国申请很难的，你知道吗？在中国很多很多的禁止，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现在 恨不得就说啊，中国人赶快出来，不仅仅中国人哈，全世界的人都是到处跑哈。所以你看哈，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增长。现在知识增长不用我们说哈，这20年有多少的变化，多少的高科技，高，反正我已经不知道怎么那个，所以反正你就知道了啊，你就知道了，这就是末时了，这就是末时。好，他说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那就3年半了哈，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要将来到那3年半的时候，这一切事情就应验。但以理说，我听见这话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第二次再讲，前面第一次讲说隐藏了这个话了，那第二次再讲，这个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那这个哈，圣经里边这里讲的说，但以理你不会明白哈，你不知道。但是我们想到约翰，他在他看完他看见启示录里边启示出来的意象的时候呢，天使是这样跟约翰讲，他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所以启示录是不可以封，但这个呢却要封闭，一直到末时。到了末时你就很多东西明白了，比方说核武器啊，还有什么那个很多东西你都明白了。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天使说你不要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他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就跟这里哈，就正好是opposite。那当然最后都一样的，恶人还是行恶啊，恶人不会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唯独智慧人能够明白。好，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神在圣经里边启示出来的啊这些的啊计划旨意。好，他接下来又把那个再一次提出来，从除掉长线的翻记，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我们知道3年半是1260日，是3年半。现在呢，他说，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就说你设立那个一共有1290日，那就是说，比3年半多出一个月，比3年半多出一个月。然后我把这里稍微补一点点哈，就是但以理书的8章，他跟但以理讲哈，他说那个他就问说，除掉长线的翻记和施行毁坏的罪过要多久呢？那个天使说哈，天使怎么讲呢？他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圣所洁净要2300日。那这个2300日哈，待会我会给大家看是从哪里算到哪里。然后一期之内，这个是9章讲到，一期之内他跟很多人建立盟约。这个一期之内建立盟约，那个是2300日的开始。然后一期之半就是7年的中间，这个是很清楚的。然后又讲到说，必使这个祭祀与贡献止息。然后那个11章，我们上次也讲到，他要做这件事情，除掉长线的翻记，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然后这里再一次讲到，除掉长线的翻记，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有1290日。所以在这里，但以理书里边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后来耶稣基督哈在世上也跟他的门徒讲这件事情，他说：“你们看见但以理所说的行毁坏可证站在圣地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哈，要会意。”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呢，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个日子，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这一次的大灾难哈，真的如果上帝不来 interfere 的话，不进来的话，真整个人类就是这样子毁灭了哈，毁灭了。但是为着神的选民的缘故，神自己哈再一次来，那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那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那所以这里呢，我就把整个这个是我第九课的时候跟大家给大家的那张图，给大家，这是第九课哈。那这里呢，我特别呢，那个这个地方呢多出来一点点，多出来一点点，所以我这篇写。那这里呢是七个月零十天，那七个月我们所以呢我就说哈，在这一个在刚开始，最后七年的开始是开始于那个北方王跟那个敌基督打仗。那个他打仗呢，当然是那个北方王打输了，那个敌基督打赢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敌基督，所以呢他呢这个时候呢那个七个月是埋尸体嘛，然后他就开始来跟以色列人立约。那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不知道他是一个敌基督，不知道他是敌基督，所以呢他跟以色列人立约。你知道立约是干什么吗？让以色列人可以建殿。你知道以色列哈，那个将来到末后的时候，如果那个殿没有建起来，他不可能坐在殿中自称为神，所以以色列建殿是一定的。现在你知道以色列已经有那个 Temple Institute， 你知道哈呀，那个建殿的事情也是在进行当中。但是不可能建殿哈，现在一建殿肯定打仗。为什么？因为建殿的那个圣殿山就是伊斯兰的那个金顶寺在那里，所以不可能建殿。但是当这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那个穆罕默德家族的，然后呢，他是又是伊斯兰教的领袖，然后他说我跟你立约，你可以建殿的时候，那就可以建殿了，对不对？他那很 make sense， 因为他是那个领袖，然后还有那个假先知跟着他，那以色列人也可以跟他们很友好，所以有一个非常太平的时间，有一个非常太平的时间。但是当这个敌基督越来越那个，因为他是渐渐的哈，那在那个圣经里边讲的，他是渐渐的起来的，不是一开始就那个。那当他真的把自己的面目那个打开的时候呢，大家看清楚他是敌基督的时候呢，已经觉得哇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三年半的时间，到最后就是有那个哈米吉多顿大战，就是在后面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跟那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开始要来反他。那这样的话，那在这里他这里这样讲哈，他说从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有1290日。那所以呢这里呢就有1290日。然后呢他这里还有一句话，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那1335日，那就还多出45天，还多出45天。所以呢这最后呢就有就是七年以后还有30天，还有45天。那其实我在这里不是很清楚哈，不是很清楚。那他这里讲的说到1290天是设立那个行毁坏可憎之物。那如果你等到45天呢，那人变为有福。那45天是不是圣殿洁净呢？还是说在那个1290天那个时候就圣殿已经洁净了？如果是圣殿已经洁净的话，那就是那个这样的时间是2300，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洁净圣殿，而是说45天是耶稣基督来审判万民，你记得吗？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呢，有分成绵羊绵羊山羊，对不对？那如果那个的话是45天的话，所以不是很，不过 anyway 这一点呢其实我想不是太那个，所以我就在这里打了两个 question 问号。一个就是这里是就是说这个是七个月加十天，是加了30天呢，这个是肯定要加的，是加30天呢， 还是加75天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那个看法哈，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最后期一个期的那个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你把整个圣经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应该看得算是蛮清楚的，蛮清楚的。那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你有一点你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这个前面你不能确定，对不对？但是有一点是很能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那个敌基督在那里使祭祀和贡献止息的那一天开始，你最多最多你就是等1335天，所以有个日子在那里，不是一直这样子的在那里没有盼望的哈。所以你是有盼望的，你是有那个，所以不管多艰难，熬过熬过那一段就可以了，熬过那一段就了。好，这里他最后对那个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再一次对但以理说，你一定会起来，你可以享受你的福分。现在我想问大家哈，你经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你能不能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能，感谢主，这是一个发光的人，对，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但以理书跟大家分享完毕。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的，那个大家可以回下来一起来，还可以再讨论哈。我非常感谢神，就是用这次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但以理书，我自己收获很多很多，我很多东西以前真的是没有理得很顺，那这一次呢是。因为要这样子来看的话，我自己觉得说我是理顺了哈，那感谢上帝，然后我也感谢弟兄姐妹，真的你们每一次来坐在这里听，我觉得是真的是神恩待我，也很恩待大家，然后感谢哈蔡大姐、婷英给我们带师，还有玉华是我们的无名英雄，他每一次跟我 pass 那个点名册，我仔细看了一下哈，一直在这里从头到尾没有漏的，大概十几位啊，有十几位哈，巴不得这十几位弟兄姐妹真的是明白上帝整个的心那个旨意计划。最后我要感谢的，要把感谢归给我的先生杨真德，你知道，真的他 support 我很多哈。我那个我 technical 的其实很有问题，很多东西啊，这个我又不知道了，就打电话问了。然后我有时间这样子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支持，因为我信主以后就蒙神呼召做家庭妇女，从来都是先生没有说啊，你应该出去赚钱呢，没有过，所以都是在家里哈，所以这个是也是很谢谢，最后我们一起来唱，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这首诗没有唱完？有没有发现？好，我们继续把它唱完，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好不好？你要弹吗？爱一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往那日快现。再来，将来喜念，神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往那日快现。我们一起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感谢。主，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深知到在永恒的回到你永恒的荣耀里去的时候，我们还要永永远远赞美你，永永远远把感谢、 把啊荣耀、权柄、国度都要归给你。主，我们深知道我们是蒙了大福的人，蒙了大恩的人，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在此生此时，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也要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 purify 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在今生可以发光，在今生可以使多人归义归给你。主啊，我们自己不行，我们深知道唯有依靠你，就求主扶持我们，搀扶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再回来，我们的心真的是盼望你回来，盼望你回来。主啊，就像约翰在最后说，主啊，你快回来。主，我们想到整个教会都在等待你，等待你回来。你2000年前在橄榄山，你升天，你回去，直到如今，你的儿女，你的心腹在地上一直在仰望，在引颈长盼你自己再回来。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在这里心向你敞开，说主啊，我愿你来。就求主你自己真的是听你教会的呼声，快快回来。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